看上回发这个讲表，还是看那个解释经题的那个讲表？经题啊，一共有七个字，就是《大放广佛华严经》。第七个字呢，上回讲了三个字，就是大方广这三个字，今天继续讲后边这四个字。这个表呢，各位有的话就很好，没有的话，没有拿到的话，在后边就拿。那么也如果发完的话，就是那么两位共同看也可以。这个上回讲这个大方广这三个字啊，就是讲的全部华严经啊，就讲佛的这个啊体相用啊，体相用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体，那么有体在起这个相，有相呢在发出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三方面呢全部啊都是我们众生本有的这个性德啊。这个性德呢，不但是十方诸佛具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具备啊。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今天要讲呢，这个即使这个性德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是个生死凡夫呢？生死一点都不能够啊做主呢？这就是一个迷惑颠倒啊，我们众生都是在迷惑颠倒之中啊，不认识自己这个性德。那么要了解这个性德，得到这个性德的作用的话，那就开始要修啊。所以下面是修德，要修的话必须要懂得佛所说这个道理，那就是觉啊，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本有的这个性德能够觉悟，这是讲修啊，必须要懂得讲这个觉。觉悟，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佛了，大方广后面接着就是个佛。这个佛是修成功的，正道佛果，这是讲个果。那么就是这个正道佛果，讲这个佛这个字啊，这个华严经里边呢用十部门来解释。为什么用十部门解释呢？我们学华严经的话，一定要跟像这个祖师开示我们的，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心量啊要放大。我们现在的这个心量都小得很呢，我们这个凡夫心里所想的就是一个个人这么渺小啊， 就空间这个我们这个本身这个相来讲啊，一个人高度你再高啊，也不过是这个一两公尺高，最高不过是两公尺高而已，两公尺多一点点。那么这个上下呢，就是你与整个的这个那个空间比，我们这个太渺小了，我们这个身体啊。就这个时间来讲，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一生存在这一个在这个人家这个寿命呢，几十年，甚至就算是活上一百年吧，也是太渺小了。因此我们为什么这样描写，就是我们心里啊，心量太小了，心量这么小，我们所感受来的，所感召来的这个果报啊，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现在的果报。我们反复感召来的这个生，这一生的生命的果报就是这么渺小，寿命很短，身体的形状也很小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得自己对自己了解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想了生死，出这个六道，那怎么了，怎么出法的？必须把自己心量扩展，扩展这个《华严经》前面讲这个大方广，那个讲性德的时候，你看一个搭子，讲这个一真法界呀、啊。无穷无尽的，那我们这个心量要扩展，就是跟那样，一定要超越了这个时间，超越空间呢，把这个时间、空间这两个假象，这都是假象了，这个假象一定要把它粉碎掉，把它破除掉。这个假象不破除的话，了生死了生不了。那么今天讲这个果，佛证佛果也是这样，证佛果华严这个华严经的解释啊，也是用十个部门来解释这个佛果，但是我们还是要照那个祖师那样注解来讲十个部门的，那这一次就很难讲得完了。因此呢，这就是选择在十部门当中啊，调学了呀，我们容易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最具有代表的意义啊，来跟各位一起研究。方才讲的这个我们身体这个身高稍微再交代一下。刚才讲这个两公尺啊，有一点那个修正。古人讲的这个五尺之通啊，一个童子是五尺高，但是个过去的尺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它一尺比不上现在，比较短。要五尺长的身体啊，还是要童子啊。那么现在呢，刚才讲是两公尺，大概是那时候用语稍微有点那个说错误了，应该是啊100公分的啊，普通的时候170几公分，170几公分，最高大概是啊200多公分，应该是啊不是两公尺，200多公分的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现在就讲这个佛果了。佛果的话，要证这个果啊，这个比的佛是什么呢？佛是，这是一个梵文的名词啊。梵文呢是讲这个权力，说完全是佛陀啊。那么翻成中国字呢，就一个佛，就是简化就一个字。 一个字啊是按照原文的这个音译过来的，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呢就是觉啊，啊就是觉悟的觉啊。那个这个觉呢，觉的是什么？觉就是啊，前面讲这个大方广啊，这个性德，就是觉悟自己有这个本性，本来有这个性。这个性是前面都讲过了，那是成佛就是把性完全觉悟了，完全证出来了，就成了佛了。首先我们学佛的话，觉得要能够自己觉悟啊，有这个本性。这个自己觉悟呢，不能一下就完全觉悟了，开始觉悟，觉悟的话一天一天的扩充，觉到最究竟的时候，那是圆满了。就是究竟圆满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啊才可以说，才可以了解，那这个他的智慧啊，这是他本有的智慧。智慧从哪里？智慧就是从本性里边发出来的。你本性没有这个觉悟，这个智慧就是在那有，是本有的，但是啊显不出来。所以智慧这个觉悟到圆满的时候，这个智慧啊就是充足了。这说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看看那个，我们平常是用那个用镜子来照啊，我们自己照自己啊，用一个镜子来照啊。这个镜我们说这是比喻啊，比喻不是完全那个，这就不是带就是指的那个事情啊。拿这个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比如说这个镜子啊，说是个本体了，镜子本体原来这个镜子啊，蒙上很多的这个灰尘在上面，看不到。那么你现在要是怎么样把这个镜子啊，让它能够看得见呢？把这个镜子这个把它明出来呢？就是要把这个蒙在镜子上面这个灰尘呢，逐渐用东西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擦得一尘都不染，这个镜子是全部啊，这个本体全部明了，发明出来了，开发出来了，开发出来这个本体明了之后啊，它就能够发出作用，它就能够照，能够照进任何东西，人来了就现出人的影子在里面，其他的东西来了，其他的东西影子啊也现出来。它有能现出来种种的这个影像啊，这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它能够办得到，这就代表智慧。就是说我们一旦把我们的这个本性觉悟，而且把我们的这个本性上那些很多的一些烦恼啊就跟那个灰尘一样的全部把它断除了，这叫自己觉悟，就是圆满，然后智慧啊，所有的智慧都开发出来，就满，就充足了。这是在自觉的这一方面。这个自觉圆满，智慧充足，智慧比如说智慧充足了，就说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学到相当程度啊， 那么这个把烦恼断了个差不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智慧就显示出来，显示出来什么呢？就能把这个自己以及这个众生以及世间所有的事情呢，就能看得明白，就跟那照那个镜子一样，一照照得清清楚楚的。你把世间那些事情看清楚了，那么再问我们说是六道的众生啊，在这一道死了，然后又转到那一道去，那一道死了又转另外哪一道？这就是我们凡夫，我们这个心里不明白，没有智慧就看不清楚，才有这些生生死死的这样痛苦啊。智慧一开了的时候啊，看得清楚啊，啊，那生死在哪里呀？啊，六道这些假象整个取消，时间空间这个假象一取消的话，生死问题立下就解，一下就解决了。这就是就完全在看我们有没有个智慧。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到，还没到成佛啊，就说是初六道的那个智慧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研究佛经，根据佛所讲的这个理，能够照佛这个理来相信的话，我们智慧也是跟一般人不同。那我们这个照这个理去实行的话，虽然没有开发那样这个大的智慧嘛，那比不学佛的人，那我们就也有比他们呢要多一些的智慧了。多些智慧，我们的这个就知道要了生死，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啊，这才能够啊肯下功夫来学佛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现在就讲这个学佛呢，你自己这样只是自己觉悟不够的啊，这要同时候的，你一方面自己求着觉悟，凭着我们自己觉悟多少，同时呢也帮助人家来觉悟，这就是觉他了。觉他是帮助他人也要这样来觉悟啊。假使说我们修佛，修佛那么修佛就要一定要学这个菩萨，菩萨道，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一定是自觉，一定是觉他同时进行的。不这样的话，只是自觉不能觉他，那就是啊修罗汉，那个不能够圆满。那必须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我自己觉悟，求着觉悟，也要帮助人家觉悟，这就是行菩萨道。你这样才能够啊，才能够圆满呢。那么同样自觉圆满，智慧是能够充足。那么你帮助他人来觉悟呢，来觉他呢，帮助他人觉悟也要圆满。不过这个圆满呢，怎么呢？就是一尊佛他成就成了佛的时候，要度化多少多少众生啊，数也数不清的。就他所度的那些众生来讲，度到圆满了。这个呢，他就度化众生这一方面来讲，也就是就这个觉他这一方面来讲，那所他所得的呢是福德。比如说我们现在各位，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学净土宗啊，净土宗就是菩萨道啊，修菩萨法，修菩萨法。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自己在念佛，同时呢也劝人家念佛， 劝人家念佛就是觉他，劝人家念佛那与我们自己念佛有什么相关呢？那我们种福，种这个福田呢，收这个所得的是福，福德啊。有了福德的话，那我们念佛，我们这个往生的话，我们更有更好，更顺利啊。为什么顺利呢？有福德的人呢，修普通法门，他更容易开悟，更容易正果位。那么我们学净土宗的呢，这个有福德啊，这个念佛更容易得一心，到临命终的时候没有障碍，很容易顺利的能够成就往生，这种愿，我们这种大愿能够成就的，这都需要自己有福报啊。那么我们多劝人家念佛，多劝人家学佛，这就是我们得了福德了。但是我们所做这点福德微乎其微，很小，虽说很微小，但是我们天天做，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嘛。那个成了佛的人怎么样呢？成了佛的人呢，这个福德圆满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大菩萨能够比得上他的这个福德。所以他呢，就是因为他觉他这个劝化别人觉悟，这种这是个助圆满了，因此他所得的福德也足够了，充足了。那么这两点呢，一个是自觉圆满，智慧充足；一个是帮助他人觉悟。他人这是普遍的普通众生的，不是单独指某一个人的。所有的众生，他都要度化他，这样圆满得的福德呢，也是得了最多了。所以叫做两足正，二足尊呐。二足就是福德智慧，再简单的说就是福慧。佛的这个十号之中啊，就有两足尊呐，福慧这两种都是充足满满的了，圆满了，这叫二足尊。华严经的这个华啊，华呢，前面讲那个佛正果叫佛就果修圆满了啊，那么这个修圆满叫修要正果，必定前面要修行，那就是因呐，在因地啊，因地就用一个花来比喻，所以也是一个比喻。那么比如说由化然后才结果比如说我们念佛的话当我们发愿来念佛的话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西方七宝莲池里边就生出一只莲花出来那就是花。将来这个念成功了，寿命终了的时候，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就寄生，就寄托在这个莲花，在莲花化身了。那是以后才莲花化身之后，那就是一步一步才能够证得佛果啊。所以这个花是在讲这个修的时候。那么这个花是比喻，它也有十个意义。这里先举几种。第一个意义呢是寒食的意思。什么叫做这个寒食呢？ 这个华是啊，来这个比喻啊，也就是说来这个开花将来有果，那么这个他所含的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佛众生等等都具有的那个华严经所讲的那个法界呀， 啊法界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本性啊。那么他所含藏的这个一真法界，含的前面讲那个性德，这是最真实的。话里面就含着这个，第一个是含实的意思，第二呢是光净的意思。什么光净啊？光是最光明，净是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个比喻话，那个镜子啊，镜子是你把磨得最光，那个光里面就能够照得出来，一点这个尘灰尘都没有，最清净的。那么是本性呢，即使有花就是含有的话，那么它呢同时也是光净的。本来这个光就代表智慧啊，这智慧就是从那个性德里本性里面发出来的。智慧就是我本有的智慧，就是非常明显啊，一切都能够关照的清清楚楚的。它所以能够关照的清楚的话，就是因为它啊是光明，是清净的。我们凡夫所以啊不能够关照，就是因为我们呢这个自己的本性不了解，迷住了。我们现在这个心里啊都是贪求这个贪求那个，那个我们怎么样也不能够清净啊，所以谈不上光净啊。所以这个花阴间这个花子呢，它就表现就是比喻那个啊，就是从本性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光明清净的，就代表智慧。有这种智慧的话呢，那就是啊我们的功能啊，这个作用啊，那就发挥出来了。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呢是讲到微妙，微是最微细的，妙呢是妙到好到这个最好的那种程度。这个微妙为什么说是微妙呢？就是说学华严呢，就是懂得这个华严这个原理的话，我们修行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不懂这个原理，虽然我们修了，但是那个这个所得的效果不大。为什么所得的效果不大呢？这就是我们懂得不懂得这个理的问题。不懂理的话，我们说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慈善的事情，或者是拿这个财物来这个救济人家，或者是我们拿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这个学问啊，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人家，这都是一种善事吗？但是这个善事啊，不懂这个佛法的人呢，就是普通的善事而已啊。啊，做善事当然有善有好的这个有福报来了，有福报来呢，你享了福报然后就完了， 懂得佛法的时候呢，你做了啥事，同样是付出的是跟人家普通人一样的，但是你懂得这个道理啊，也有福报。福报来的时候啊，你不想这个福报，你的福报贮存在这里，哎，那就变成的呀，这个不会消失掉了，哎，不是像普通人家有福报来就享福，享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们修福的人呢，有福报来了，我不想储存在那里。在这里啊，就能够更能够帮助我们呢，来开发自己的智慧，啊，明了自己的本性。这是懂得佛法的人。但是《华严经》里讲的这个，更进一步来说，微妙，不单是普通那个，他你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包括做善事情。修种种的这个修行的这些法，你不修在一修一实行的时候啊，可不是那么小，那么简单的了。一修行一任何一个法，都是跟这个普遍到这个整个法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在这个吃饭之前呢，啊，我们普通人不会来这个道场里吃饭之前，就是拿这个拿这几粒饭呢去供养。那你懂得华严的话，你这个几粒饭呢，就是整个跟法界完全是同等的。那么广，那么普遍，那么广大，啊，一切的修行法。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修这个华严经啊，修这个法，一定要心量一定要扩通，扩到无量无边的，扩通到跟那个法界是同等的。它微妙就是说，我们每修一个法。起了任何一个念头，啊，一切是这个帮助众生来这个觉悟的种种的行为，以及我们自己是修持的话，每一个都是跟法界同等，这是微妙的。这是华严呢讲的这个，说他是讲最圆满、最究竟的这个法，好在哪里？就微妙，就微妙在这里。所以我们呢。懂得这个理，我们念佛一句佛号念下去，一句佛号就是跟那个整个法界都是圆满的。你想想看，懂得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平常就是念佛，哎，这个念了念了，这个念头就跑了话，那就是我不懂得华严的这个原理啊。懂得华严这个原理，我们这一句名号你持出来的时候，这个是偏满到这个整个这个法界啊，它跑到哪里去了？随便跑哪里都是在这个佛号之内的，这个佛号就是偏满法界，微妙就微妙在这里，再看我们会不会用啊？会用的话，会用这个法，那就是真的是，那个受用无穷。下面这个意思叫做十月啊，十是非常适合啊，月是欢喜。什么叫这个很适合很这个欢喜呢？就是这个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当然要劝化众生学佛，那就是学他的这个这种事情。 你要劝人家觉悟啊，就度化众生啊，第一的要叫众生，你讲的话啊，你一举一动啊，都要让众生发欢喜心。假如说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呢、啊，做出来的事情让众生有起了烦恼，我们说的话出来让众生起了烦恼，这就不行了。这个你劝不了他，第一得要让他这个发生欢喜心，然后他才肯往里边来学。所以这是叫做十约啊。这个菩萨呀，度化众生，众生太多了，你要是每一个众生都欢喜的话，那么你有什么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你跟这个众生是这么说，你跟那个众生也是这么说，同样的一句话，这个众生听起来欢喜，那个众生听起来不见得欢喜。所以讲这个十字就是适合每一位众生。那你这个菩萨，你就懂得法，就懂得很多。针对哪一个众生的心理呀、啊，你就说了个法，让他欢喜。所以这个菩萨这个说法就是佛法一讲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就是懂得众生的心理啊。所以学佛的人呢、啊行菩萨道，尤其是行菩萨道啊，那就是跟世间的那个教育家一样。教育家啊，他在各级学校里去教书啊，他要懂得学生的心理。你不懂得学生的心理，讲出这话学生受不了，不能接受的。那个菩萨，那不是普通的教师啊。普通的教师懂得若干个心理，把学生的大致差不多，把学生心理研究差不多，就可以讲了，可以把这书可以教得好啊。菩萨的这个弘法啊，他是讲那个教众生要明了自己本有的这个真如本性，众生对这个毫不了解，迷惑的这个完全是在迷惑颠倒，你让他开悟，这个这种的这个劝导的方法呢是太简单了，太困难了，所以他要懂得众生的心理呀、啊，那不是普通的世间的这心理学了，这必须要有很大的智慧，这个都是在佛法里面都能够求得到，所以你学佛愈学，能够把佛法学得愈多啊，懂得众生的心理也就愈多。他这是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来啊，遇到后来那个原来是小菩萨，小菩萨修到后来就是大菩萨。怎么叫大菩萨？他就懂得法多，懂得众生的心理愈多，他就是方法，就是说出来的话都能够使所有的众生心里都能够欢喜。这叫十月啊。那真正研究起来，这里边是那这个学问多得很的、啊。这就我们呢懂得这个原理之后呢，在佛法里边呢自己有兴趣往里边研究，你越研究越得到这些这个法门，那你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那就方便了。十月比如花，那么这个花呢让人家一看就欢喜，只是欢喜不够啊，那么那个花的它能够啊开花之后它一定要结果啊，所以下面的意思叫因果，它能够啊 这个能够引起啊它的果实出来。这个果呢是个比喻，讲到佛法的话，你学这个法啊，学这个法你出现的啊，就是能把生死问题解决，能够了生死，到最后你必定要证佛果，这就是果啊。那么这个因果，就是说这个一开花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学佛的，你一开始学行菩萨道的时候，就等于开花了。你的花开出来，让人家很高兴，看见很欢喜。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啊，你不只是叫人欢喜而已啊，你无论说的什么法，你最终的目的是叫众生啊，来能够得到这种成果，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自己觉悟，让帮助别人的觉悟，无论自己无论别人，都要引出一个一定的这个果成果来。这个成果普通法门来讲啊，修小乘的证罗汉果，能够这个出六道轮回。那么修大乘菩萨法呢，那就是成佛，一定要证这个果。那么呢，我们净土宗来讲，净土宗就是这个了生死普通法，是那时间很长远的，成佛更是长远的。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是这个特别法门。特别法门这个果怎么样呢？你要成就往生啊，成就往生就是我们这个所达到的成果啊。不但我们这样，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任何一部大经，到最后，把前面那些普通法门都讲完了。你要照普通法门这样学吗？要好多时间才能成功。到最后啊，你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好，有特别法门。华严经就是这样，华严经那个80卷华严经，那讲多少多长的时间呢？讲到最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普贤品，这个这就是最后一卷。那么这个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个因果呢，就是啊，前面讲的各种的道理，大家听起来很高兴，最后啊，让你了解呀，你要这个赶快就能成就的话，那给他念佛发愿往生。这是个举这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因果呢，就是一定要引出，有花一定的开的话，就必然有结果。我们修佛就等于是一发心就等于开花。一发心的时候一定要有求取一个成果，要得一个结果，这就是因果。这个意义，这个只讲这几个，其余不必讲了。像这个表里边呢，下面最后一个字啊，因果等共识，这个表啊，表的是错误了。十一意就是那个意义的那个意字啊，道义的那个意字，一共有十个意义啊，那个表子把它改掉。那么这个下面叫眼字，华严的眼呢，眼是讲这个它的功用来讲，功德来讲的。那么这个眼呢，也有十个意义，也有十部门。那么这个也把它简化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 花呢是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修行的啊，我们学佛开始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说开花了，它是个比喻。那么这个花呢，用来这个比喻佛的果啊，来庄严的果。从开始学在因地一直到果地啊，都是来言是以这个来一种这个啊一种这个庄严啊，这个是意思。花是一个比喻啊，为能也能够啊把这个从修持到结果到成果的时候啊，是一个能够庄严，就是能够言佛。这是为能言佛呢，是果啊，花跟佛这是佛原来是讲果，为所言。所言什么呢？它是由花来能够被它庄严的。那么花与佛一个比喻一个果，这两者的关系说出来了。最后讲的言什么呢？言是总关系来讲，它一方面是说花是这个能够言那个庄严佛的，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佛是被庄严，是俗庄严的。那么这个无论是花也好，是佛也好，是因也好，是果也好，都是用这个言呢，那个庄严呢来说明。所以庄严这个言字啊是个总相啊。那么他所总相就把这个佛与花这两者呀综合起来，都是用一个言字来做整个包含起来了。那么言是这么一个意义。故佛经这个题目啊，有特别的题目，有普通的题目。这个华严经也是这样，前面讲大放广佛华严，这是几个，第六个字是别题，别题就是特别的指的这一部经的题目。后边这个经字呢，就是普通的题目。所谓普通题目呢，其他的各个经呢都叫做经。你比如说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啊，这个其他种种经都叫做经。所以这经字是普通题目，普通题目也有很多意义的。那么这个在华严里边讲啊，经也有十个意义。那么这个下面呢也不讲十种了，只讲六个意义。这个经是啊，是中国字的，反正中国字叫做经，印度啊另外的一个名称，这个不必多讲，就讲这个经的意义。经是中国啊，中国的书啊，比如儒家啊讲这个六经，或者叫五经。这个五经为什么叫经呢？经中国的过去读书人都知道啊，你要求这个学问呢、要真正的求学问呢、必得要读经啊。为什么呢？古人曾经讲啊，大文章从六经来呀、你真正懂得大文，会写大文章的话，都是从六经里边来的。你必得要学这个经，然后你才，你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办事也好，你才有这个能力。没有经做基础的话，你那个学问呢没有根本。 我们今天在四家呢，现在大家都是把这个经啊忽略了，在学校的时候教都是这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讲到这个固有这个经呢，大家都认为好像这些用不着了。其实啊，这个经是根本，经是你不论到什么时代，你这个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啊，有这个经在那里做这个基础的话，你那些学问呢、啊、才能够发挥到更大的更广泛的用途。没有经在那做基础啊，你那个科学学的再好用途不广。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虽然看见科学这么发达了，大家在社会上从事任何从政治到社会各方面，大家都是你争我夺的，都是为着个人，为着自己啊。真正为个人他也不是的，真正为个人是要明心见性，他这个又不懂了，都是为着一种这个假的小我，这样在那里迷惑颠倒的，这样互相争啊，那是很可怜的。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学问，那么要有真正学问必得要懂经，要读经。那么这是释迦呢佛儒家的经啊，都是这样。儒家的经呢讲的最高境界跟佛经是一样的，不过说的简单而已。讲到佛经呢就更不得了了，佛经呢就是教人家成佛了生死的。所以研究佛经的话，那根本的根本，一切的这个作用啊，一切的能力智慧都从经里边啊这个研究出来的，学出来的。所以下面这六个意义就是很扼要的把这个经的好处说出来。现在第一个意义叫涌泉，涌泉是个比喻，这个泉是这个泉水呀、啊、从地下冒出来的，涌就是往上涌啊，这个泉水是一直往上涌，它是这个不断的呀。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佛，你学经啊，这个要深入经藏啊，这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有这个修佛要发愿，要深入经藏，往这个佛经那个经藏里边呢，往深处往里边研，一层一层往里边研究。研究你一旦深入之后啊，你了解这个经的意思啊，好了，那你的这个智慧一天一天的开发，懂得的道理事情无穷无尽的，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啊，你度化众生，你在世间办任何事情，那个能力啊表现出来啊，那不可思议的了，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就像那个泉水啊往上涌的一样。说这个经啊是研究有这样的好处。我们看那个历代的祖师不必说了，就是近代的这个净土宗十三祖啊，印光大师。大家看印光大师文钞，那个文钞写的那个，他们人家都是一篇一篇的答复人家这个信呢、啊、那个信就是文字。你看看那个文朝的文字，就像那个涌泉一样的，那越看是越感觉到是那个祖师的智慧不得了。他智慧从哪里啊？他都是经里边的，印光都是文朝，每一句话都是从经里边出来的。出生什么呢？你一旦得到这个经的意义啊研究明了的话，那这个生出来啊 你像那个一颗种子一样的，一个稻种，一个稻种啊，这个发芽长出一根这个稻来了，一根稻上面一个结了穗子，一个穗子又结了多少这个稻呢？越结越多，然后这个那个稻上面又一个种子，每一种子又越发生越多啊！我们学经的这个智慧啊，能力就是这样的、啊。欲扩充欲多，这叫生出来，出生的这个意思。是显示什么呢？我们这个在世间求学的人呢，要求什么？懂得事情，懂得道理。任何事情必然有它的道理。任何道理啊，一定要有表现事情，就是学问要懂得事与理啊。但是学佛呢，这个把这个事与理啊，所有世间的一切的事、一切的理啊，都显示出来。佛经啊，我们世间学的这个学问，所讲的事、讲理呢，非常有限的。你现在世界上哪个大学问家，他所研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某一个学问呢，他懂那么一点呢？你要是广泛普遍的一切的事、一切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大学问家他都办不到。这个只有在佛经里面，佛经里面呢，一切的事与理里面都可以从佛经里面显示出来。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呢？那个木匠那个工人呢，他要把这个木头把它锯直，用一个绳呢，用个绳子染上木，把它这个从这个一直把它这个画一道直线呢，那叫什么啊？那么这意思就是比喻。佛经呢，这个用就是一个等于一个什么样的啊？现在是很少用什么了，现在就是有的工具啊。他要是个裁这个木料的时候，用一个这个尺啊，把它量得很直，是这个意思。古时叫什么？那么佛经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尺度。它这个尺度是量有是非善恶有一定的标准的，啊，我们世间任何学问，你说哪个学问有真的是标准呢？它随时在变动啊，啊，在某一个时期，它有它的相当的呢，它的理论能够成立，过一个时候啊，这个理论又变了。佛经所讲这个经的这个理论呢，永久不变的。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人呢一个永恒的一个是非的标准。我们照佛经那样学的话，哪一些是正理，哪个是不正理，这样学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才能学到啊。所以它这是一个啊，是一个神魔。学佛必定有正直见的，你没有正直见，你怎么学啊？要有政治见，必须要研究经，不研究经哪有什么政治见呢？这是什么？下面是贯穿，贯穿的意思就是经里边的意思啊，它能够啊，这个把一切的事理、因果等等呢，都是一线贯穿起来，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第六个叫舌持啊，舌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这个里边所讲的意义啊，你不研究它，你要研究这个来学这个经啊，自自然然的呀，我们就能够啊，这个归向于这个经里边所讲的意义，我们从经里边去学啊，自自然然的能够啊 不像一般人一样那样的，我们专门向外面攀援，向外面求那些名啊，求那个利啊。你得到这个经的时候啊，往里面学的话，自自然然向内心的这个本心里去求，这叫修知啊。从知末收拾归来，回到根本。从这个虚妄的迷惑颠倒的收回来，然后这个求这个自己的真实的法，这个才是能够证佛果的啊。我们念佛也是这样啊，我们念佛你要是求得一心不乱，将来能够往生，也必得是把世间那些一切放下，能够收回来，能够归向到这个佛号上面，这个都是摄持啊。这必须要修经才能够有这种功用。今天讲完了，我们下次就开始讲品德。
咱经德研究完好几回呢，咱来研究这个品德。回向的时阵，请念回向王国民应机念佛我方明三小弟文才王水源。